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你们没有受到外面下雨的影响，仍然来聚会，求主耶稣因着你们的信心，把你们配得的恩典，充充足足的赏赐给大家。那我们今天按照进度要来学习民数记的十五章。十五章最主要就是规定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献祭的一些条例。好，我们先把那个民数记十五章把它念一遍，182页。我们一起念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居住的地，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是为要还透许的愿，或做甘心祭，或是红里面的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那献公物的，就要将细面衣法十分之一，并留一心十分之一，调和做素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你要每只羊绵羊羔一同预备奠祭的酒一心十分之一，为公绵羊预备细面衣法十分之二，并由一心三分之一调做素祭，又用酒一心三分之一做约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你们预备公牛做燔祭或是做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就要把细面衣法十分之三，并由半心调做素祭和公牛一同献上，又用酒半心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献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山羊羔，每只都要这样办理，照你们所预备的数目，按着诸事都要这样的办理。凡本地人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都要这样办理。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是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们也要怎样办理。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出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用初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烧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火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要用初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有错误的时候，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所吩咐你们的，自那日以至于你们世世代代，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并照着典章把素祭奠祭和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的。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公物 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和赎罪祭，并一起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他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以色列中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剪柴，遇见剪柴的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面前，将他收在监里，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致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要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了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给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阿们。这一章大概分成四大段啊。第一大段就是那个进迦南地以后献祭的条例，从第一节到十六节，然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是那个献出所的麦子啊，那第二段。第三段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献赎罪祭的条例，然后最后一段就是三十七节到四十一节学习敬畏神。好，那我们就那个一段一段来学习。好，这个民数记十四章跟十五章啊，虽然连在一起，但是它相隔的时间应该有三十八年的时间，应该有三十八年的时间，因为那个根据啊，《生命记》那个第一章，我们翻《生命记》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四十六节。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这个是四十二节那边讲到，因为神非常愤怒，叫他们往旷野回去，也就是十四章所描述的。可是他们不听，他们硬要去攻打，结果就败在何尔玛那个地方，然后摩西回忆的时候就讲，他们失败以后就回到那个加迪斯，就寻的旷野加迪斯那个地方住了许多日，然后呢到了生命记第二章第一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他们在加迪斯那个旷野住了很久，然后又往红海那边去就靠近那个埃及旁边那个红海那 然后又而且又往那个西乃山啊那边去绕了很久的时间啊，绕到什么时候呢？啊，你看那个啊二十章民数记二十章，啊二十章正月第一节啊，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啊，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你看，他们绕了三十八年，啊，到第四十年的正月，啊，到第四十年的正月，那就回到寻的旷野，住在加迪斯，啊，因为他们是从第二年出埃及第二年的二月十号开始离开西乃山，啊，往旷野开始绕，啊，那。结果啊，走到啊那个荷尔玛那个地方啊，他们啊进一步就要进去了啊，差一步而已，就要进到迦南了。可是他们没有信心，所以神啊非常愤怒啊，说那一代的人要全部都死啊死掉啊。那结果你看啊，一直到二十章啊，他们这样绕了。三十八年啊，那个十个月啊，绕了三十八年十个月，所以十四章跟十五章这个中间，应该就是他们已经在旷野啊绕了三十多年的时候了哈、啊。好，那啊，也就是说，本章所记的就是啊那个出埃及第三十九年以后的事。啊、好，那这是对于。啊，将来要进入迦南的那一代，新的一代，也就是神啊启示，当时启示说，二十岁以下的男丁哦那一代啊、哦，因为二十岁以上的男丁，经过三十八年都死光了，剩下啊那个啊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啊、哦，啊，这新的一代可能他们在西乃山。啊，并没有非常清楚啊，那个神的啊那个规定，所以才啊又再一次在十五章这边啊再重新啊规定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啊要怎么做啊？你看《生命记》第二章十四节，生命记第二章十四节，自从啊离开加迪斯巴尼亚啊，到了哥罗撒勒西的时候，共有三十八年。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他们所起的事，向他们所起的事，耶和华的手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啊除灭。直到灭尽、哦、你看这边、啊、摩西就回忆、哦、所以已经经过三十八年，那些人都死了，所以显然十五章所讲的是对当时二十岁以下的男丁这一代的人。好，所以你看呢，十五章第一节就说你第二节那边就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啊。那显然就是啊，等到他们进入迦南地，以下所规定的就是，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啊，所要遵守的。好，那大概啊啊，看这样子啊，从第二节一直到十六节，看起来好像很繁复，其实哈、啊，它是有一个规则啊，它这个规则就是啊，你献啊那个馨香的火祭。啊、不管是燔祭也好，或是、啊、平安祭也好、啊啊、或是要、啊、那个还愿的、啊、这些、啊、只要你是要献、啊、那个馨香的火祭，一定要有素祭跟奠祭、啊、一起献、啊、一起献、啊、意思就是说整个献祭范围除了牲畜的全部烧掉的燔祭以外，好， 还有啊铜线的数据也要烧掉，然后呢啊献完祭还要奠祭，用酒奠祭啊，表示说整个献祭的动作就完成啊。那个数量啊啊，我把它整理起来，现在念给你们听啊。如果你所献的哈是用绵羊羔啊，就是绵羊的孩小小绵羊的意思啦，啊，代表说比较贫穷啦，比较贫穷啊。那你用啊绵羊羔当做燔祭啊，或是平安祭的时候，你铜线的数祭啊，就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啊，依法就是现在的22公升，十分之一的话就是2.2公升啊，用面粉啊那个做的哈啊。好，那油呢四分之一心啊，那个一心一啊一依法等于6心，所以四分之一心大概将近1公升，就是0.9公升啊，那个油啊要啊0.9公升，然后酒呢也是四分之一啊，一心四分之一啊，就是啊0.9公升啊，就是你如果是比较力量不足的人，献绵羊羔啊，那你的啊数祭跟奠祭啊啊都是要相对比较少一点啊。好，那力量多一点的人啊，他就献公绵羊啊，公绵羊啊，也就是说你选择用公绵羊来做燔祭的话，或是平安祭的话，那你铜线的细面要依法啊十分之二啊，依法十分之二，也就是4.4公升啊。然后酒呢，那个油呢要三分之一心啊，三分之一心就1.2公升啊，1.2公升，油呢也三分之一心啊，那就是啊那个啊1.2公升。好，那如果你是比较有钱的人啊，你燔祭是献公牛啊，是献公牛，那你铜线的数祭就要依法啊十分之三啊，依法十分之三啊，依法十分之三的话，就等于6.6公升啊，你那个数祭就的量就要6.62公升，然后油呢啊啊一心二分之一就是等于1.8公升啊，1.8公升，然后呢酒也是1.8公升啊，这样清楚吗？啊，大概就这样子，我再念一次好了。依法啊，依法一个依法就是他们的度量衡啊，22公升，如果依法就是2.2公升啊，啊如果二依法啊。就不那个十分之一法就2.2公升，十分之二一法就4.4公升，十分之三一法就6.6公升。那是一心呢啊，一心的话就是等于1/6一法啊，等所以就是它如果是四分之一心就是0.9啊，0.9公升啊，如果是三分之一的话1.2。啊，2/4的话1.8啊，就这样子，哎，啊，这个就是啊，他们当时规定的献祭的啊，就铜线的数据跟奠祭的方法，而且又规定他们外人啊，住在那边的外人啊，也一样啊，如果愿意献祭的话，都要按照这个规矩啊来献祭，好。那这一段圣经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啊？其实他就是告诉我们，献祭哈是按着自己的力量来献，有能力的都献啊，那没有能力的就少献，但是在神眼中都是重要的，因为神是看人的内心啊。我们的神不是可以让你贿赂的神啊， 他知道，他知道你的能力是多少，那你 按你的能力，尽你一切的能力去奉献，他就很高兴。 好像寡妇的两个小钱，两个小钱那个是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少非常少，可是呢他投下去，主要是说他所献的比财主所献的更多，因为他是养生的 养生之物，他一切剩下就是这两个小钱，他都愿意把养生的都献上了。这个就是神看人内心，我觉得这就是神的慈爱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奉献也是一样，不要骤然，要按照自己的所酌量的，能够献多少，你的能力多少，你就献多少，不要骤然。骤然的话，就你自己心里不快乐，那你所献的也不一定能够蒙悦纳。所以献祭是按自己的能力下去献祭的。好，那再来呢，我们今天既然是属灵的选民，所以我们也应该要过献祭的生活。这个献祭的生活就是等于就是我们要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今天已经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神的圣灵的殿。那我们本身又是祭司，所以我们应该要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是我们每天应该有的献祭生活。所以读经祷告就是我们最基本每天的读经的献祭生活，这是神所悦纳的。你要献的神悦纳，就要好像什么，要为万人祷告，为国家为君王祷告，为教会为传道人祷告，为软弱的人祷告，这些都是我们神所悦纳的灵祭，是我们每天的这种献祭生活。好，那你看他刚刚讲的，他有燔祭，燔祭其实就是以我们今天来讲，就奉献全身因为我们这生命是主耶稣那个把我们赎出来的，所以这生命是属耶稣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自己献上当活祭。那个燔祭的意义就是这样，你一辈子就是属神的，我们一辈子就是属神的人，要献给神来服侍神，这是燔祭的意义。那素祭呢，素祭就是圣洁我们要用一个预备一个圣洁的身心 来献给神好，那所以这些献祭的生活是我们必要的。然后平安祭呢，或是还愿的，都是一种感恩，感恩的奉献，感恩的奉献，这个都是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大概就这种样子。好，第二小段，第二小段就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是告诉他们进迦南地开始吃粮食，就要用出熟的麦子做举祭献给神你看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吃那地的粮食的时候，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这是应该就是再一次的强调了，再一次的强调因为 那个神早就已经吩咐他们了，在西乃山那边都已经吩咐了，好比说你要献素祭，要用火烘了那个活碎做出熟的素祭。你看利未记的第二章，利未记的第二章，利未记第二章的十四节，若向耶和华献出熟之物为素祭，利未记第二章十四节，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就是割了的新穗子，当作出熟的素祭，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祭。你看，这边本来就已经有规定，他们献素祭的时候是要用那个出熟的烘了的禾穗来献。还有看利未记十三章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第十节，151页。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你看，要拿一捆出熟的。那个带去做出熟的献上出熟的那个禾捆，所以其实他们在走旷野的时候是没有献这种出熟的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去那耕种，旷野都是一直在走路农作物比较没有好，再看呢。还有呢，那个民数记十八，那个不是，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七节，十七节。好，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衣法十分之二加效，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这是五旬节的时候。所献的出熟的大麦饼，两个大麦饼，所以在其实，在当时神已经有这三个地方规定，他们要献上出熟的，那可是这边怎么又重新提醒呢？这大概就是这三点以外的，三点以外的，所以你看他特别讲那个。第十九节的最后，二十节的最后面，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也就是说，你这个这一次呢，你就是要把这个出熟的当举祭来献上，当举祭献上。那旧约里面呢，所有摇祭的祭物。还有举祭的祭物，献祭完都是归祭司所有，都是归祭司所有，因为他是献给神，但是祭司是服侍神的，所以献给神了，那就祭司来享用，因为他是专职服侍，这是那个民数记十八章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八章。神的规定十八章十九节188页，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是给你和你的儿女做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所有的出熟的当举祭或是摇祭献完祭都是归给祭司归给祭司。好，那这些 这一段这样的一个规定，其实就是教导他们，当他们有收成以后，一定要记得，啊，是神使他们收成的，哦，啊，不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能力啊所得的，所以要啊存着感恩的心，啊，拿一撮来献给神当作举祭，啊，也就是回馈的意思，啊，感恩呐，啊，感恩。其实神所要很少，哈，哦，这是当时啊。啊，神，那个神借着摩西规定他们将来进入迦南地开始吃啊，地里面出产以后就是要这样做啊。好，这是第二段。那第三段呢？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六节啊，就是献赎罪祭的条例啊。那这里面呢，啊，有三个重点，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啊，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也就是全会众不守神的命令的时候，啊啊，误行就误行了，就意思就是说，啊，不小心去犯道了，啊，全会众不小心犯道神所规定的条例，啊，那这时候呢，啊，祭司啊。就要献公牛犊为燔祭，啊，献公牛犊为燔祭，公山羊为赎罪祭，啊，你看那个啊二十四节，肉有误行的，啊，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并照典章把数据啊奠祭一同献上，啊，作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这是很清楚的，都规定非常清楚。如果全会众不小心去犯道的，你就是要啊献公牛当燔祭，公山羊当赎罪祭这样子。可是如果一个人啊一个人误犯啊，你看那个二十七节以下，一个人误犯啊，若有一个人。啊，误犯了，啊，他就要献一只母山羊，啊，做赎罪祭，啊，献一只母山羊受赎罪祭，那他的罪啊就得到赦免，啊，啊，这是在干什么？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你是不小心犯的，不管会众，不管个人，你是不小心犯的，也就是偶然的过犯所胜。那你偶然的过犯所胜呢？你要悔改。要悔改，哦，那好像加拉太书，你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okay.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哦，有偶然的过犯，我们应该要去规劝他，哦，规劝我们的弟兄，好像主耶稣教我们的，趁着他跟你同在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来，他如果听你，你就得到他，他如果不听你，那你就，啊，带两三个人做见证啊，一起去规劝，啊，这个就是啊，我们去劝他应该要啊悔改，因为他误犯了，哦，误犯了一定要悔改，哦，那只要有悔改，神一定会赦免，啊，神一定会赦免，啊，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啊，好像约翰一书第一章所讲的，啊，那个第九节所讲，神是信实的。啊，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一定会的，啊，因为只要你愿意悔改的话，他一定会啊怜悯我们，啊，这就是全会众误犯，还有个人误犯，只要献上赎罪祭就蒙赦免。好，第三点呢，第三点就是 那个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故意犯罪啊，你看啊，那个那善感行事，无论是本地或是寄居，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啊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有没有？故意犯罪，他就是要剪除。啊，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也是一样啊，啊，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三百二十二页。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着两三个见证人，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犯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啊？你看这边就讲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什么叫做故意犯罪啊？也就是说啊，你明知道这是不行的，你还去做啊？那你第一次或许是啊，肉体软弱没办法得胜，那有人规劝你了，你还是不听不悔改，还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做，而且还不以为然啊，这个叫做故意犯罪啊。如果你如果啊偶然过犯所胜啊，那有人跟你啊劝诫责备你，马上能够忧伤痛悔悔改，那神一定会给你留机会的啊。好像大卫，有没有？大卫犯那么大的罪，可是呢啊，那个拿单先知责备他，马上就说我有罪了，我有罪了啊。那神就借着拿单跟他说，我赦免他的罪。可是罪债可以赦免，罪罚不可以免啊，因为犯罪是事实。所以神啊借着拿单跟他宣告，从此刀剑不离你的家，那个就是罪罚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偶然过犯所胜，你很软弱啊，那啊知道了有人劝你了责备你了，你赶快啊能够啊那个忧伤痛悔，或许神就给你一个机会啊啊。如果你都一而再再而三都不以为然，那赎罪的祭就再没有，这是有很大的差别哦啊。所以如果你看到我们同龄一直落在软弱当中啊，你啊去劝他，他都不以为然，而且还耀武扬威，还以为哦他很了不起，做这种恶啊很了不起啊，那就是故意犯罪了啊。好，翻回来民数记。好，那这边呢，他就举一个例子啊，刚好碰到他们碰到的时候，举一个例子，就是犯安息日啊。安息日出去捡柴，因为这是神所规定不可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的。那律法里面有明明写不可以生火，有那个律法有规定犹太人安息日不能生火。所以我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有一个犹太人的客户，他每次礼拜五下午如果跟我谈生意谈到三点，他就跟我说停啊，礼拜一再来。我说要干嘛？我要回去守安息啊！哦，因为他要太阳下山以前赶快回去，把瓦斯炉打开，那个要那个火不能熄灭啊！因为安息日太阳下山以后，他们不能动啊，不能做什么工呢？什么工都不能做呢，所以不能起火，不能起火，不能生火，所以一定要先把瓦斯炉打开。用小火，然后等一下要煮饭的话就可以煮，这样叫做没有违背律法，因为不能生火嘛。那这个时候 因为在宣告的时候还没有那个例子有人剪裁，所以大家抓他去摩西亚伦面前跟会众那边关起来，然后等候神的裁判。结果神指示要把这个人拿到抓到营外，用石头丢死。这个就是刚刚希伯来书第十章26节讲的，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着两三个的见证人尚且 不能逃避而死。这个就是在讲故意犯罪就要剪除掉那个例子。所以律法执行公义是非常严厉的。最后一段就是叫他们衣服下面要有那个穗子，要有穗子，然后在最后最旁边的四角上，那个穗子要有每一条穗子要有一条蓝线有一条蓝线那其实犹太人平常他们的外衣就是一块大荒布就是好像一块布就是这边有可以套进去这边手可以伸出来这样连接起来的那个大荒布。所以主耶稣那个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礼衣就是这一块大荒布被人家领揪分走了嘛，有没有他们为我的礼衣领揪嘛就是这样子一个大荒布，然后那个大荒布的下面四个角落都会有那个穗子作为一个穗子台语说秋啦，我会的秋啦好，那后来演变到由他们的传统，因为他们律法的规定条例总共有613条，有613条，所以他们虔诚人的衣服就会做那个秋穗子，有613条把它剪成那个绳子那样一条一条613条来表明说神的律法在我身上随时提醒我提醒我一定要遵行那个神的诫命那在外边那个每一条穗子下面有一个蓝色的袋子这那个蓝色就代表天，也就是说律法是由天而来是神所启示的，因此应该要学习敬畏神，学习敬畏神好，所以你看 他这样规定的目的要干嘛，这边有写得很清楚，39节，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你看目的就是要叫他们看见衣服的穗子就记得说这个是神的律法代表神的律法，而且是从天而来的，所以就要遵行，不可以随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平常一样这个留那个穗子万一的留穗子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好，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给你们的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样子，你遵行这些律法条例就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归给神就是敬畏神了敬畏神了。所以这个动作以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服侍神一切都是要按神的旨意来服侍，而不是按人的意思来服侍。你看他特别讲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那个邪淫你不要只是把它当成生活上的淫乱而已，而是心灵 不顺服神的心灵那个也是一种背叛一种邪淫 所以用仁义侍奉神这样子。好，那我们有一个老传道，以前有写一本书民数记中的一个基督啊，他就讲，他讲到这个蓝色的带子是预表基督啊，预表基督。可是呢，因为新约里面从来没有一个经文这样解释，所以我就不在这边讲啊。就可能是他的感觉啦，感觉因为蓝色就是属天，所以他认为说律法最后就是耶稣他来成全，所以这蓝色的带子预表的基督这样子。可是呢，我们从上下文把它读了以后，其实神这样规定以色列人，最主要就是要叫他们看见这些穗子还有蓝带子就能够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还有眼目还有邪淫去服侍神而是 也要一定要遵行神的话的律法这样子照神的旨意去服侍他最主要的意义是这样子。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圣洁的子民那这样的服事才是神所悦纳的我晚上就分享到这个地方。